亲爱的弟兄，我是志成，欢迎来到我们的奇迹信义宣讲。那今天呢，我想来跟你分享的是正文二十五章的第一节，连接真理。那我们用的课文呢，一样是我重新翻译并且最新修订过的。那会分享这一节啊，主要是因为我们本周网络班要上到了这个二十五章，那所以我就选了这一节啊，作为我们网络课程的一个补充。那也很欢迎你随时加入我们，来深入的学习奇迹课程，并在生活中切实的把宽恕的精神活出来。那这个二十五章啊，它叫做上主的正义。那什么是上主的正义呢？其实就是无罪开示嘛，把所有的人都无罪开示。那即便是你认为罪证确凿、罪大恶极的那些人和事，因为他要释放你。啊，没有错，我们以为有罪的那个人其实就是我们自己，如此而已。好，那以下我就选了这一节的前面三段来跟你一起分享。那他说，基督派给你的任务绝不会难以完成，毕竟完成这一任务的是他。那这个任务是什么呢？那就是化解小我，然后重回上主嘛。那虽然说宽恕是我们的任务啊，在这个地方的任务啊，在这个小我世界的任务，但是宽恕呢，严格来说又不是什么真正的任务，因为其实你并没有做什么，你只是表达你愿意回家而已。宽恕其实只是一个愿意而已啊，所以才说愿心就是一切嘛。那他说，在此过程中，身体适时完成他的工具，但你会发觉这只是表象，因为天心非他莫属，所以他也非你莫属啊。所以可以说，我们是借助天心的一个力量。好，那这个天心呢，指的就是我们的实相。那在奇迹课程里面，他也常常会用基督来代指这个天心。那他说呢，他的神圣性会借着和他一体的心灵来指引身体。那这个和他一体的心灵啊，可以是指灵性，或者是指圣灵，我觉得都可以。啊，就是说看你往内认同的是灵性还是小我，那么你的这个认同，它就会成为你这个身体啊，就是说你的这个言行举止好的这个指引。那于是呢，你会被展露给你的神圣弟兄，反之亦然。哦，你的神圣弟兄也会被展露给你。那这边的你呢，当然指的就是你的实相了。好，那因为他这边有这个神圣两个字嘛。那这个所谓的展露啊，其实就是活出的意思。好，那我们下面会讲到，就是你并不需要刻意说什么或者做什么，你只要把你的这个你内在的这个宽恕在你里面活出来就可以了。那他说，神圣的基督在此遇上了自己，在你眼里他的神圣性的各个面向也无二无别。那其实不管你选择的是实相还是幻象，你永远遇上的都是你自己。好，你一向会晤的都是你自己。那这句话也出现在了正文里。好，那他所谓神圣性的各个面向是指什么呢？好，他下面说，这些面向啊，他们啊会合力把他提升到天父那去，且使他圆满纯洁，当得起天父的永恒圣爱。他好像没有说这个各个面向是指什么，其实你就看看他这句话提到的这些啊，包括圆满啊，包括纯洁啊，包括永恒啊，包括爱呀、啊。好，那但就是还包括你很熟悉的平安啊、幸福啊、疗愈啊这些。好，其实就是神圣性的各个面向。但是这些呢，其实也都无二无别。好，你可以把它视为是一枚钻石，然后它可能有很多不同的切面，但是呢，都是同一枚钻石。好，那下面的第二段呢，他说：“你若不着眼于神圣性，并看见你内的基督，又怎能将它展露？”那这个展露的方式啊，就是前面所说的活出宽恕嘛。那这个活出宽恕啊，并不需要你在外面去做什么，或者去展现什么，要去说什么。你只要在你里面活出来，其实就已经展露了。那他说，感知会告诉你，你一看见了什么，就会展露什么。好，那因为奇迹课程他重视的是内涵，并不是形式，所以他这个展露啊，他的焦点也不会是说， 你外面你说了什么或者做了什么，那这个你看见什么就会展露什么的这个看见啊，你从这一段的脉络来看的话，也就是两种嘛，就是你向内看见神圣性，或者向外看见身体，并且这个看见呢，它还含有认同的含义在里面。好，那你认同什么就会展露什么，你就会把什么给活出来。那他接着说，一旦着眼于身体，你就会以为自己身在其中，而每一具你所见到的身体都会令你想起自己。自己的什么呢？自己的罪过与邪恶，和那重中之重的自己的死。那意思是说，当你认同自己是身体的时候，那你就是在跟小我认同。那么小我就是这个罪过与邪恶嘛，然后它的核心就是死亡嘛，你等于就跟这些都绑定了。那他说，你难道不会鄙视告诉了你这一点的人，并且命他去死？就你就会用小我的眼光去看弟兄，而且你会去定弟兄的罪，定他的死罪。那他说，讯息和讯息的传递者乃是一个。好，那么如果以小我的这个来举例的话，就是说这个讯息嘛，如果是罪的话，好，那么你把这个罪给出去，就给出这个讯息的话，那么你就会变成是一个罪，或者你就会变成罪的化身。而你必然会把弟兄视为自己，你会见到自己的罪框在了他的身体中，你也会在那儿找到天谴。为什么是框在他的身体中啊？这框其实就是在讲有形有相，在讲形式的意思啊。那么你把这个罪向外投射的时候，它就会变得有形有相。那他说你也会在那儿遭到天谴，这个那儿其实就是在指身体啊。当然他在讲的并不是弟兄的那具身体啊，而主要是你自己的这具身体。你说你的身体就会让你受苦，而且最后把你带往死亡嘛。那他内的基督则安住在他的神圣心内，并宣告他就是你。那这句话是在强调啊，就是你要先看到弟兄的无罪，才有办法看到自己的无罪。因为我们往往会把自己的罪往外投射，所以如果不是去宽恕弟兄、宽恕世界的话呢，我们很难去直接看到自己的无罪。好，那下面的第三段呢，他说，感知即是选择你想成为的模样，你想居住的世界和自认能使你心满意足的状态。好，那就是两方面的选择嘛，要不然你选择的状态就是分裂或者说特殊，要不然你选择的状态就是一体嘛。好，那你认为哪一个状态真的能够使你满足，你就会去选择它。那他说，你相信哪能使你安全，他就会按你的决定来做选择。你想成为什么，他也会把如此的自己透露给你。他一向忠于你的目的，这个他指的是感知哦，那且从不与之背离。若非你内心的目的与坚持，他也给不出半点见证。所以感知就是在见证我们的信念嘛，好，见证我们内在深处到底在认同什么。那他说，感知即是你着意去看的事物的一部分。他这边是说一部分啊，因为这个感知并不是整个思想体系嘛，感知只是我们思想体系的一部分啊，但是它是隶属于这是我们的思想体系，看你选择的是怎么样的思想体系嘛。那他接着说，毕竟手段和目的从未分离。那这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因果关系啊？这个前半句跟后半句啊。那我们用小我来举例的话啊，就是说这个小我的目的如果是分裂的话，那么小我就会借由感知这个身体，然后来巩固这个分裂。因为当我们感知到身体，把身体当真的时候，身体 它本身就是分裂的嘛，因为一具一具身体是没有办法真的合而为一的。好，那这个时候我们的感知呢，就会变成为小我所用，就成为小我的手段。好，那他说你也会由此学到，就是手段与目的从未分离的这个概念，就是他说你也会由此学到，那好是拥有个别生命的，其实什么也没有。拥有个别生命的就是身体嘛。好，那为什么叫做由此学到啊？好似拥有个别生命的，其实什么也没有。这边其实是接到下面第四段的开头啊。 他说你就是上主的手段，不曾分离，也不曾在他之外另有生命。啊，就说他这边就是把上主呢，视为这个目的，啊，然后把你呢，视为是这个手段。哦，那就说你如果以上主为目的的话，啊，但这才是我们应该的，也是真正的目的。啊 ，OK， 那么就说那你呢，就好比是上主的手段，啊，因为在实相里面呢，上主是透过你，啊，就说他跟你共享他的爱嘛，啊，那等于就是透过你。那因为就是他要体验到他的爱，就是要把这个爱给出去，这个就是所谓的天律或者上主的法则。那么上主要体验到他自己是爱，绝对不是靠着这个像一些 New Age 的讯息所说的，就是得要造出恐惧，然后爱跟恐惧对照他才体验到爱，那这是完全错误的。这个是用这个小我世界的逻辑来去解释上主的世界。那上主的那个实相的世界，它是你要体验什么东西，你就把这个东西彻底给出去，那么你就能够拥有它。那么对应到这个幻象世界的话，这样的一个法则也在起作用，就是宽恕嘛。那么你要体验到自己是无罪的，那么你就愿意看到弟兄是无罪的，把宽恕给出去，你就会得到宽恕。好，那这是我今天的分享，希望对你的学习能够起到一些抛砖引玉的效果。那最后呢，也非常感谢近期赞助我们团队的弟兄，让我们团队能够长长久久的走下去，并且继续提升我们的教学品质。好，那最后呢，就感谢你听到这边，我们就下期再见。